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呢要讲民数记啊，从21章到36章，然后生命记1到7章。今天呢特别请钟德明弟兄啊来为我们讲解这一堂课的部分，这样有不同的人讲呢会讲得更加的丰富。那把时间给钟德明。
好，谢谢牧师。我们请牧师补充哈，我可以只是在这边 facilitate 带一下好了。那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吧。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周一的晚上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彼此之间有个讨论。就我们知道这个民数记和生命记都是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书卷，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学得明白。有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好，那我想这个民数记的话呢，我们之前大概我想牧师都已经介绍过了哈，他的民数记的这本书它的题目哈，在希伯来文里面还记得吗？他的书本身叫什么名字？
在旷野。
对，就是对，是在旷野的意思哈。那么所以这里面讲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几乎 cover 从开始哈到后来，也就是差不多38年的时间。那么之前讲的呢是一开始点数人数第一次，所以民数记是点数以色列民哈12个支派。那么点数了以后呢，他们怎么样排阵哈，每次在旷野里面要起行要停下来哈，这个排这个阵。那么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点数的话有多少个人吗？还记得吗？
60万。
对，60万多一点。那现在我们进入到21章以后，就是结束这部分呢会有民数记里面第二次点数，对吧？那么呀，很有趣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次点数里面人数就不同了。
嗯
啊，总数上面还大家查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总数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每个支派都是有变化了啊。
有，
总数上面是有略微增加呢，是略微减少呢，还是很大的变化呢？还记得吗？
略微减少。
对，所以很有趣的哈，这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经过那么多年啊，那个人数上面是有一点点减少哈。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具体再来看一下。但是21章啊到36章这个15章的这个里面呢，有其实16章哈，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是在整个圣经里面都非常重要的。有几个重要事件，一个呢就是铜蛇
啊，
铜蛇。那么在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当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我们经常会跟慕道友讲3章16节，对吧？3章16节是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啊。3章16节，那么在讲3章16节之前，约翰讲了旧约里面的一个事件啊，然后才开始讲这个3章16节神爱世人。所以这个事件呢是就是这个地方21章铜蛇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啊，就是战胜这个西红和恶。在这个事件呢，在生命记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啊回忆跟鼓励犹太人，当时哈特别举这个事情哈，战胜西红跟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对吧？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胜利。所以呢第二个事情哈，那么还有第三个事情呢，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这边讲的，是巴兰的事情。巴兰哈是很有趣的啊，你仔细来看这一段，你会发现呢啊，这个巴兰当时是被我们，或者等一下也可以具体再来看。好，我们先把大体的先提一下好了哈。第三个是巴兰，然后呢接下来呢是在以色列人在石亭这个地方犯罪，是被 当时摩押和米甸人引诱啊，犯罪犯奸淫的罪，拜偶像犯奸淫啊，这也是一个在历史上犹太人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一个事情，在那地方犯罪。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次人口普查啊，也就是说在申命记的民数记一开始人口普查第一次，到第26章呢就有第二次的人口普查。啊，那个地这个地方呢也是蛮仔细的啊，讲每一个宗族里面的人数。啊，那么后面呢到27、28后面呢就讲了几件事情，一个呢是希罗菲哈的女儿啊，作为女人对吧，他们也要分产业，一般是分给儿子，但是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父亲的缘故哈，那么所以这个几个女儿很有趣的提出来要分产业，那么定了分给他们，但是在结尾的时候呢还生了一些细节哈，就是这个产业分了以后呢是不是会被外别的族哈，别的支派拿掉呢哈，所以到结尾的时候又有一个等于说一个附加说明哈，他们怎么办，具体来讲怎么办。那么然后呢第20我们就是这样看下来哈，20、28、29讲这个献祭啊，讲这个里面的献祭的条例，讲了几个吹角献祭的条例，还有人要许愿啊，这中间插了这个28、29、30讲了这个几个献祭哈，许愿。然后呢到了31章啊，31章呢就讲向米甸人报仇，为什么会向米甸人报仇呢，就是前面在石亭那个地方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呢到31章这地方就报仇了，好，把这个米甸人都杀了，留下来只有没有出嫁的女子没有杀哈，别的连甚至连小孩啊也杀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准备，其实这个接下来跟申命记就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衔接了哈。那么因为申命记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对，河东在摩西在这个地方，在加底斯巴尼亚到那个地方以后，在河东的旷野哈，摩押平原，在那边讲之前这个地方就也在32章这个地方呢就讲他们要进去之前呢有两个半支派对吧，他们想要过去之前就先拿地了哈，这个也可以讨论，很有趣的，他们为什么在过去之前他就想要拿这个地，他们是出于什么想法哈，当然这个里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可以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讲他们地界啦哈，这样子话呢就基本上结束，就是最后刚才讲的希罗哈菲的女儿就分那个地，后来又出来一点等于说一些枝节的事情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个大概看一下这个几章，我们可以知道呢这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啊，特别是巴兰的这个事件还真的花了不少的篇幅啊，巴兰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这个几章的整个过程。那么从神学上面，因为我知道林牧师之前都有讲这个神学哈，那么我想不知道这个神学大概提一下吧，我想也要讲可能也会不够时间哈。神学上面呢几点哈，一个呢就是刚才讲了这本书的题目是在旷野啊，所以在神学上面呢这个是一个旷野的思想，就是上帝怎么样跟他们同在，你看民数记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反复的悖逆哈，而且很快的悖逆，读民数记的感觉如果读得快的话哈，你就发现诶一会儿给他们吃了哈，一会儿马上没多久马上悖逆了，又开始吵了，一会儿有水一会儿没水，就吵得很厉害哈，所以呢这是他们旷野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也可以说呢是神的子民哈，他们在旷野的一个经常软弱的表现哈，神对他们的爱哈，怎么带领他们啊，那么这是一个旷野。第二个呢就是在旷野里面上帝怎么样跟他们同在哈，上帝的云柱和火柱，上帝的神的约柜哈，神的仆人哈，包括摩西哈，这些都是代表了神对他们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爱，那么他们反复的悖逆啊，但神呢总是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虽然是在旷野，但是上帝与他们时刻的同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上帝与神的子民同在很重要的一点，你觉得是什么？如果上帝要跟他的子民同在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子民的要求是什么呢？
圣洁。
对了，所以是圣洁啊，分别为圣。对，所以这里面会，刚才我们提到嘛哈，会有这个献祭，记得吗哈？这几章讲到献祭啊，对。对，所以为什么我想这个献祭这个东西在这个里面哈，其实整个从神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一方面旷野他们的悖逆哈，困难，但是他们悖逆，但是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神与他们同在对他们的要求呢，是他们是被分别为圣，应该是圣洁的哈，所以神啊讲这个里面献祭啊，特别跟他们讲。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从神学上来讲，还有一点呢，就是讲这个男丁，对吧？属嘛，我们讲属是属，民数记里面属都是属那些可以打仗的男丁嘛，对吧？那据估计，那个具体的所有以色列人的这个人数好像没有讲，但是估计的话呢，因为男丁大概是600,000，所以估计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全部的人口应该是超过200万，
嗯，
应该超过200万。那么他没有具体来数那些每一个人，但是数的是人数，男丁是要去打仗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征战的哈，这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思想在里面哈，怎么样有能力哈征战。所以呢，我想这个大体的也讲了，那么这个神学的思想主要可以说这四个神学的思想，再讲一遍：旷野，然后呢神的同在，圣洁和点属男丁，
嗯，
好，大概是这个四个方面，
嗯，
好吧。那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每一个事情，好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铜蛇，啊，大家知道铜蛇呢，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的悖逆啊，厌恶，心里面厌恶，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吧，啊，他们就其实在怨毒神，人在抱怨啊，在那边发牢骚跟摩西。然后呢，你看他们讲的话哈，啊，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啊，第一，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是什么？是救赎，这个事情，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事件哈，在旧约里面是反复提的，这是在旧约里面的这个从神学思想上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神学，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一个出埃及，这是一个救赎，啊，那么你可以看在后面，在先知书啊，在后面的这个历史书都会提到这个事情的啊，所以呢，其实把他们领出来是救赎他们，根本不是让他们死在旷野。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让我们死在这里呢？里面是没有粮，其实神有供应他们，对不对啊？也没有水啊，在那个一开始进入，神就供应他们水啊，也没有是粮，也没有水，都是心里面的这个完全不符合现实的这个牢骚话啊，然后我们心里面厌恶，你看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个食物神供应他的确实是玛纳，没有每天都供应他红烧肉哈，啊，没有每天红烧很多好像很好吃的哈，啊，但是玛纳，所以他们就开始厌恶神给他们这个玛纳，这个食物，所以这个淡薄的食物好像总想要换口味吃，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希望得到什么，他们这个时候非常思想非常追念他们的最终之乐，
嗯，
有没有在埃及哈，啊，好像他们经常回忆哈，啊，在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吃，其实在埃及是受苦，明明在最终之乐的时候你是会受很多的苦的，但是他想的时候就想到那个享受肉体享受那个部分啊，所以呢他就说为什么心里就厌恶这个食物，那么因为这个样子，耶和华啊神呢就让火蛇进入中间啊，这个毒蛇就咬死了很多人。
补充一下那个二十一章第五节哈，因为他在讲到愿读神这三个字哈，愿读其实就是说话，并没有说一个特别的意思，所以呢在希伯来文说话这个字常常会出现，但是他这里为什么翻译成愿读神呢？他主要就是在讲他讲的这些话是在说话对抗神，主要是那个说话的内容和对象，这才是重要。那刚才德明讲了，我们要特别注意，他说我们的心厌恶淡薄的食物。厌恶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看为卑贱啊，看为卑贱。淡薄呢，就是没有价值，所以这两个字是有特别意义的，一个是看为卑贱，一个是没有价值。所以你想说神赐给你们啊，赐给以色列人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以色列人是呢是把它看为卑贱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说神所赐给他们是 nothing。 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严重呢？就是当一个人对神所赐给他的福气看为 nothing 的时候呢，看为卑贱没有价值的时候，就变成很严重。好，继续。
好，谢谢。好，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其实他们厌恶，刚才牧师讲哈，从天上，其实从天上来的粮啊，厌恶从天上来的粮啊。那么其实我如果我们作为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啊，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讲的，特别是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很多的经历啊，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也是可以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是吧？提醒，没错，是提醒啊。比如说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天上的粮，这个玛纳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这个他就是我们的粮啊。那么我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是把这个天上来的这个粮看为宝贵啊，还是把它看得很淡啊？我们看以色列人很容易啊，他们这样淡薄啊，他们好像不好啊。但是我们自己啊，在自己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啊这天上来的粮看得非常的宝贵？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提醒的。好了，那么讲神让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哈，就咬死了很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自己有犯罪了啊。人总是这样，总要被惩罚到一个程度哈，开始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求摩西去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就祷告了。那么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时老百姓这些子民知道犯罪，神对他们的这个做法并没有说是哦一祷告就把罪就赦免了，对吧？没有那么简单，而是通过这个火蛇，好，把这个蛇举在这个挂在杆子上，挂在杆子上，凡是被咬的呢一望就活了啊。我觉得这个里面呢确实也是有一个对这个百姓自己有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现，也有，你觉得呢？就是把这个蛇挂在杆子上面，如果说神可不可以说是摩西一祷告说是所有的人都赦免没罪，也有这种可能，也可以这么做，但神没有这么做，神而是把这个叫摩西把这个铜蛇挂起来，人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仰望，对不对？必须要仰望。那你知道其实人在，你可以想象哈，并不是那么简单了，就是说哦，他挂起来我们要望一下就行了。当人在很痛的时候哈，是最很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要叫他做一个仰望的这个动作，他未必肯做的，有没有啊？当我们受到很大，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困难很痛的时候哈，我们往往愿意低头而不是抬头，而这个时候呢，神要叫百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相信，抬头来看，你要先相信这件事情嘛，哈，才抬头来看，看了以后你一望就活了。那我相信肯定是有人没有看，也有应该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看啊，他可能一德不相信啊，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特别把这个事情讲完以后才讲神爱世人。好，
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在每一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然后那个惩罚怎么不见了？你看到十一章一到二节，在发怨言的时候就火进入营内来烧，那百姓就求摩西，那火就止住了，对不对？所以 处罚的来源就没有了。那么在十六章四十八节可拉的事件的时候，就有瘟疫进入以色列人当中，对不对？所以呢，摩西祈求瘟疫就止住了。但是呢，在火蛇这件事情特别不一样，就是说他们犯罪发怨言亵渎神犯罪的时候，神没有将那个罪的来源，就是惩罚的来源给拿掉，火蛇并没有不见啊。
嗯，
诗里面没有讲说火蛇不见，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当我们啊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没有将困难拿走，而是神叫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他。就是在这边有一个预表哈，我们也知道刚才德明讲了，预表到啊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前面的那一段，因为我们有时候讲福音的时候直接跳到三章十六节，我们要从前面再开始讲那个火蛇铜蛇的事件呢，来看见它是从旧约预表说，当我们碰到困难，当我们希望我们最被得赦免的时候，是要用信心来仰望耶稣。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反而把这一段拿出来讲，再讲三章十六节哈，它更容易能够理解，明白？你直接好像是因为把这个旧约这个事件讲了以后，当时你可以，他可以设身处地的来想，当时人被火蛇咬了以后哈，当时痛苦的状况，那么有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 ridiculous。对不对？这同样做一件蛇，他不是说照理来说，他可以做一个老鹰，因为老鹰吃蛇嘛，哈。但是很有趣的，他没有做老鹰，你明白？他是对，他是用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看了以后呢，他就真的是得救了，哈。确实有很多人没有看，没有得救。OK， 好，那接下来呢是接下来讲一个事情，就是在战胜西红跟恶哈。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这两个胜利对于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我想这个事情上面当然是神帮助他们得胜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得到神呢，其实是真的是对他们非常的爱。那第一次你看他们去探的时候没有信心哈，所以就等于说不能够进去啊，旷野。那么第二次神为了预备他们能够进去啊，就是特别给了他们两个这样的胜利，啊，那么摩西也特别提到这个胜利，在刚才讲的，在那个摩押这个旷野讲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胜利，啊，那么鼓励他们能够进去。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巴兰，啊，巴兰的这个事情，那巴兰的事情呢也是很有趣的。我想这个当时呢，巴兰可以说是世界知名人士。可以这么说，你如果看他读的话，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哈，不是以色列人啊，当时是等于说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这样一个先知啊。摩押王来求他哈，这摩押王呢其实也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怕了，因为本来就没有以色列人，本来就没有去打他们。那他反而很害怕，多此一举，其实有点多此一举了，没有这个，并没有说是要他们去攻打他们哈，他反而自己很害怕，所以呢就去找这个巴兰。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巴兰呢他因为他贪这个财哈，那么就去。第一次呢神不让去，后来呢神说你要去你就去吧啊，那么去了以后呢，本来是这个叫他去咒诅的，好，摩押王巴勒叫他咒诅，结果呢，他一下子每一次其实都在第一首诗是在那边祝福啊，第二首诗祝福啊，第三首诗祝福啊，到第四首诗都在祝福，所以一直在那边祝福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说这个先知他是也是完全在神的掌控里面，他就没有办法说得出口。他没有办法来咒诅，他要想咒诅，他没有办法咒诅，说出来的都是，啊，都是那个祝福的话。啊，你看，还有在顺便提一下，你看第九节这个地方讲，他说凡给你祝福的，他也蒙福哈，啊，所以不光是以色列人祝福，所以其实祝福以色列人的也蒙福，啊，咒诅的也受咒诅。啊，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的局势，你可以看到啊，也确实这个，我想基督徒是 比较愿意帮助以色列人哈，在今天这个情况啊，其实在这地方我们看到神愿意让祝福他子民的这个人得到祝福啊，凡是诅咒他的也是啊被诅咒啊。那么因为巴兰这个事情呢，他没有得逞，后来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没有，他应该是咒诅，他没有，他是祝福，那怎么办呢？
怎么人际？
对啊，这个地方没有直接讲啊，这个、地方没有直接讲，很有趣，就是在后面讲的。
31章。
对，你看这个地方，你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你看到25章的时候，他们受这美人计哈、啊，受这个诱惑哈、啊，诱惑他们犯罪，没有讲背后是谁。啊，蛮有趣的，到后面才讲，原来是巴兰在背后捣的鬼，结果因为他捣鬼，他怎么样？他被杀了。
嗯。
好、啊，所以真相大白到后面。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摩押人跟米甸人都在引诱他们，都在引诱他们。那么米甸就 again 到后面呢，就讲米甸被打，也是被以色列人打，然后呢被杀了。好，在这个中间呢，讲了第二次人口普查，也就是说《民数记》的第二次。
巴兰讲完吗？
呀，巴兰讲。
补充一下这个巴兰的部分，因为巴兰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嗯。
他用了3章的经文在这一段里面哈，所以呢，我们要来思考一些啊经文的难解之处，因为这也是经常有人会问的这个情形。所以你再回来看这个《民数记》第22章的部分，刚才德明也讲了，那么巴勒就要去请巴兰来咒诅。那你要了解，在那个地方哈，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宗教思想？所以巴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毁灭，他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毁灭以色列人。那巴勒在那边的信仰观念里面呢？是相信咒诅是有效力的，而且呢，这个咒诅只要一发出去呢，就不能收回。所以在这里面，你注意看22章14节，他说的这一句话哈：当摩押的使臣起来回到巴兰那里去说，巴兰回到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可和我们同来。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是耶和华不许巴兰同来，但是他说。巴兰不许他同来的，在他们的信仰观里面是认为神是能够被人掌控的，神是受一个先知啊，或者叫先见用的仪式或者咒语，所以神能够被掌控的啊，这是他们当初的那种思想观念。所以呢，当巴勒呢去邀请巴兰的时候，你注意看，巴兰第一次不就去问耶和华吗？
嗯，
那神就说啊，你不用去嘛，对不对？那22章19节，当第二次邀请的时候，就好像三请诸葛亮啊，三顾茅庐那种情形呢。这一次呢，拿了更好的礼物去问的时候，那为什么巴兰还要再问一次说？今夜你们住在这里，我得知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他又再去问一次神，是不是在这个当中他希望说神能够改变他的心意吗？啊，所以你在开始在慢慢去思想巴兰在想什么，他想的是神的心意会不会改变，去配合他在想什么。所以22章20节呢，当神对他说，你就起来，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那这里并没有说我要对你所说的话是什么样的话，所以这边呢就留下一个问号，对不对？所以巴兰也不知道说我去到这个巴勒的国界里面我要说什么话。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难题，就是说第二天起来以后，为什么神又阻止他要杀他？这个场景就让你想起了当耶和华差派摩西要进埃及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血狼的事情，对不对？哎，他不是差派摩西要进埃及地，怎么在那个地方因为割礼的问题就要杀摩西？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地方又同样的事情在出现了，巴兰事实上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为什么他会有祸呢？那刚才我们啊德明有讲啊，后面回来看呢就明白巴兰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的是说，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神是限制巴兰去的行动，那现在允许他去了，所以现在变成说是神要限制巴兰的话语。 OK， 所以22章20节呢，就是要神要限制
巴兰去要说什么样的话语。那后来出现一个驴子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呢。但是这里面啊，其实这一段也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啊，驴子的事件呢，可以不谈。所以我们要明白巴兰的心里面，他其实真正想的是倾向于要讨好巴勒。
嗯，
啊，所以之前限制行动，后来限制他的话语，但是他的心就不受限制。所以呢，才会说他在三次祝福的时候呢，头两次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是一种话语的临到，但是到了第三次呢，是耶和华的灵降到他的身上，让他因为受耶和华的灵呢，就讲出祝福的话语。所以三次祝福的话语呢，在整张民数记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神借着巴兰来祝福以色列人，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明白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才会到了后面三十一章呢，这个米甸人的事情呢，我们才知道说他是明理来的不行，明来不行，就用暗理来啊，暗理来在实庭就用摩押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那我们就要了解，那当时的宗教为什么这么厉害？那个时候他们引诱他们去拜的叫做巴利，那个字怎么念呢？
巴利比尔。
拜巴利比尔这件事情，因为巴利比尔呢是叫做生殖力的神，所以他们认为用淫乱的事件、淫乱的仪式呢，在巴利神像面前呢，就可以激动巴利。当巴利被激动了以后呢，就会降下雨来，使农作物丰盛。啊，所以呢，这些女子就是用这种淫乱的方式来引诱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就产生一个很严重的祸国，就是瘟疫。那这个瘟疫怎么样止住呢？就这时候又有一个很突出的历史人物出现了，就是米哈拉，就是那个先那个祭司。他后来这个祭司变得非常的重要，到了生命记也很重要啊。这个祭司现在呢，就等于好像是取代了亚伦的地位一样，在整个民数记里面，神跟他立了一个永约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有些人物就特别的凸显出来。
菲尼哈，
啊，我刚刚说错了，菲尼哈，
毕亚萨的儿子菲尼哈。
对，他因为对没错，所以刚才牧师这边讲到，后面也会提到哈，讲祭司和利未人哈，祭司本身他是利未这一族里面的，啊，但是呢，祭司是只有谁可以做祭司呢？对，亚伦的后裔啊，所以刚才讲的是，其实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是亚伦的孙子啊。那么是亚伦这个里面，他们是哥辖族的啊，但是只有他们这一家亚伦他的后面才可以做祭司啊，别的这个整个支派。立位这个支派呢，是在殿里面，在殿外面侍奉的哈，来搬东西啊，抬东西，掌这个管理这些东西的哈。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他会提到祭司和立位人，但是祭司本身其实是立位人的这一组里面一部分，但是他们是特别的，啊，大家知道一下。OK， 那么到了我们讲现在就是人口普查第二次哈，很有趣的就是人口这差不多38年前嘛，这个人口当时第一次人口普查，第一次这个是什么？是主要是第一代以色列人，对吧？这个时候算的其实是第二代以色列人，是准备要进去了，要打仗要进去了。第一次数的那一帮人呢，其实是出来的，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是要进去了，但是人数呢差不多，有趣的吧？其实人数差不多啊，但是人一代人换掉了。已经换掉，你看起来好像人数差不多，其实一代人已经换掉了啊。那么有一些族呢，这里面呢变化比较大哈，啊。比如说讲到这个，比如流变哈，流变是第一个可以说第一个支派，流变呢它的人数没有变化很大，但人数减少了，46000到43000哈，人数减少了。那很有趣的是，他这边提到，其实人数减少里面有一点点原因，有没有看出来？在这个第26章这地方讲到。他没有都讲，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讲的是，其实流变的人数减少里面有一点原因的。
嗯，
要不然你没有看出来。26章的 对对对对，没错，对，他们被灭掉了。那个大贪跟亚比兰哈，当时他们那个可拉党跟他们一起来反对摩西哈，所以呢，这一帮人被灭掉了哈，结党。那么，所以他们是属于流变这个支派的哈，这一两百多人啊，被灭掉了哈。那么，但是这个几个宗派里面哈，这个 tribe 里面呢，人数减少最多的哈是西面，
嗯哼，
很有趣的，但是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也许他们每次也许他们反对摩西的人比较多吧。
西面减少的原因呢，就是大部分呢是跟米甸人的摩押女子啊淫乱的缘故，
嗯，
所以呢这里面是有讲的，因为被菲尼哈刺死的呢就是西缅支派的人，
嗯，
所以就说他们是在西缅支派，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营都是各自独立的啊，所以他是在西缅支派啊，主要就是发淫乱的这些人。所以原来神是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所有的首领都吊在树上吊死了，但是到了摩西呢来执行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把那些犯淫乱的杀死，而那些首领呢就没有被治死，所以这里面是有变化。
嗯，
那当他发生淫乱的这些人要杀死的时候，就是在西缅的那个营盘里面。
对，
嗯，
就这样。
OK， 所以那个他们的营盘里面，对，人数比较多，没错。啊，所以从五万多一下子减到两万多，
嗯，
去掉三万，差不多37000人，减掉37000人。哈，啊，所以我相信在别的反叛的过程当中，他们有除了那一次，也有。可能有不少次他们是比较多的人在那边被灭掉的哈。那么加德的人数差不多哈，犹大的人数是略有增加哈，增加了一点点啊。那以撒迦呢增加了差不多有10000人了哈，西布伦增加了差不多不到10000人，差不多3000人哈。那么以法莲哈也减少了，马拿西是增加比较多的，增加20000人。对，那便雅悯也增加了10000人啊，但是差不多有2000个人增加。对，然后呢亚设增加了10000多人啊，到了拿弗他利呢就他拿弗他利5000，
我这边说减
8000，4万，对，减了8000，没错。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最多减少是西面啊，最多增加的呢是。对，马拿西，好，蛮有趣的。好，那么他们点数完了呢，就说下面就是为摩西啊，下面要带那个下一步要让他们进入。
女子分女儿分产业。
对，好，接下来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哈，因为她的父亲死了，那么没有儿子啊，这个时候呢，女儿应该。能够继承，所以被认可啊。这时候被，那么这几个女儿还是蛮有魄力的哈，啊，还专门走出来。那女人当时也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跑出来在开大会的时候出来讲话，但是他们就跑出来哈，啊，讲。那么是被认可，说是可以给啊，可以给他们。那么后面我就说后面提到，那么给了他们以后，如果他们嫁给别的宗派的话怎么办呢？嫁给别的这个支派的话，就变成他会把那个产业就带出去了哈，对吧？就产业就带出去了嘛，就这个支派会越来越少。所以后来这个结束的时候谈论这个问题哈，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他们随便可以随便嫁，但是必须在自己的支派里面，那么所以出不去了这个产业哈，就这么简单。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呢讲到29章
28、29、30，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地方讲的这些记哈？有，当然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你有没有留意到这里面读的时候哪一些记是反复在说的？他反复重复这几个记啊？翻记，对，速记。平安记哈，对，赎罪记哈。其实你如果算一下最多的呢就是翻记、速记，还有个交记里面也蛮哈，也是它是用酒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赎罪记。其实我在想哈，当然了这个是神叫他们做的这些比较重要。我是觉得我们每一天作为基督徒哈，你没有发现作为基督徒每一天在自己的这个 生命里面哈，这几个祭也是很重要的，对吧？燔祭是我们对神的这个奉献、赞美、敬拜哈，这个是燔祭哈，奉献自己。这个素祭是指的是行为的这个，我们讲我们的要有义的行为啊，就是圣洁啊，素祭。然后呢，赎罪祭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常常。所以你觉得，就我们一天哈，如果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哪几个祷告是最最重要的啊？并不是老是为自己求这个求那个啊，我们 tend 去要老是求这些东西，但是明明知道对我们灵命里面最大的帮助是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好，燔祭，那素祭是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赎罪祭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罪哈，要有一个清醒，在灵里面清醒，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啊。我想这个三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作为灵命生活里面。OK， 啊，
赎愆祭，
它里面没有强调赎愆祭，里面讲的是赎罪祭。呀。
他这三28、29、30呢，是这个跟他们讲进迦南地，在提醒在迦南地你们的这个的生活。
嗯，
所以跟前面的利未记它是一样的。
嗯哼，
就是要进去以前。
是。
这是第二代。
嗯哼。
他原先是在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讲。
对，这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已经快要进去了，在这摩押地要进迦南地。
嗯哼。
他告诉他这种生活要在迦南地要这样子来过你的生活。
对。对。
所以这也是三章多篇很大的篇幅。
所以我们在看啊，整本民数记，它的一个中心就是预备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啊。我们都想预备以色列人要进到一个应许之地呢，有一些动作的，就像啊，26章我们刚才讲到说，数点男丁男丁，数点的目的是为了分配地业，所以你将来才知道要怎么样来分配这个地业。然后27章就跟他讲立了一个新的领袖约书亚来带领他们。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啊，那到了居住，你到了应许地之后，你的生活要有次序，你怎么样活出一个生活的次序呢？他又在重复讲这些啊节期方面的。所以我们就明白整个民数记呢是预备以色列人进去，他也跟他讲好34章，跟他讲好一个真实的地界的范围啊，真实的地界的范围。所以整个啊民数记来看啊，我们就抓到一些原则。第一个，数点点兵是为了分配地业；第二呢，把应许地给讲清楚，34章1到5节。然后应许地怎么样分配和居住的原则，就在33章50节到56节跟你讲清楚。那分配应许地由谁来分配啊？这些每一个支派挑出一个首领出来，这就在34章16到29节。然后呢，就在讲以色列各支派中立位人的诚意的规律，那就在35章讲，因为到了申命记又讲很清楚，以立位人要善住在以色列人的支派里面，是要做教导的工作，是要执行生活圣洁的一个榜样出来。好，所以整个的啊民数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方式。你还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了，我想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对，
所以我们就啊，要把我们的基督徒跟以色列人要连结一下哈，所以你就开始思考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我们之前讲了出埃及是一个救赎的开始，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呢，信主得救也是一个开始，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有神的供应，从来不缺乏啊，衣服不穿破，鞋子也不穿破，对不对？那这目的是什么？是要试验你们是否肯遵守神的诫命嘛？哈，那申命记就讲得很清楚。然后这是给他一个律法，就告诉他说你怎么样活出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维持圣洁，圣洁是人与神的关系，那人与神的关系是照神所定的方式去维持这个关系，而不是照人所定的这个方式，所以圣洁是用这种方式来了解。然后到了应许地之内呢，他就告诉他说你要把迦南人给驱逐出去啊，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最后呢，以色列人结果就是不遵守不顺服，就被掳到外邦去，对不对？但是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决志信主，然后呢我们就要跳到救恩最后的完成，那中间那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常常不是 pay 很多的 attention。 不 pay attention 呢，就觉得好像 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仔细的去思考，特别是大卫在五十一章诗篇五十一篇所讲到他认罪的那个情形，我们要来思想，神设下这么多的方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所以我们要以色列人要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带着为我们自己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我们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当我们很少做这样子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对整个成圣的过程呢，我们就很疏忽。那我等于什么？等于我们是想要从得救的那个初步呢，一下子就跳到结尾，那中间那个过程常常被我们忽略掉。OK， 现在还有十分钟，你要讲生命记吗？
对，生命记我们几分钟就讲一下好了。好，只有七章，稍微讲一下。那生命记的它的题目，它的题目，当然英文就是再重申一遍嘛，哈，生命记嘛，哈，这个 Deuteronomy 就是再一次来讲一遍。但是希伯来原文这个生命记的第一个字，就是话语啊 ，Dabar， 所以这本书就是话语。那么生命记在整个旧约，有人说哈，有神学家说，生命记在整个旧约里面呢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相当于是圣经里面的圣经，啊，有人这么说，因为里面的概括性，对整个律法它的作用，哈，它里面的一些非常重点的，啊，包括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啊，主耶稣引用旧约，生命记是引用最多的三本书之一，哈，那么在旷野的时候，主耶稣三次面对魔鬼的这个挑战哈，他用圣经的话都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所以生命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是对整个哈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哈，是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那么第一章到第七章哈，这一次我们要讲的呢大体上是这样，第一章里面一到五节哈是一个前言哈，这个生命记大致的分的话，一到五节呢是前言，就是交代背景啊，等于说一个大的场景哈。这个电影一打开的话，这个场景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而且呢，有人说这个其实在你没有留意，它第二节跟第三节之间哈，隔了多少年，你知道吗？他讲这个第二节第三，其实这个里面其实是隔了38年，对。第二节跟第三节隔了38年，因为他讲的这第二节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进去的那段路，然后呢过了到了第40年的时候开始了讲这个，所以你一看这个地方是隔了很多年了。那么摩西就开始讲，一开始讲并没有马上就去讲条例，你发现吗？没有生命记，我们想到哦，生命记就是再讲一遍一遍讲命令哈，并不是完全的重复。生命记里面有一些新的，是一些新的东西的。前面几个包括利未记哈、民数记哈，这个没有讲到的，生命记里面有的啊，并不是完全的重复。后面呢，也没有说是马上一开始就讲这些条例，而是在你看从我们说第一章里面前言完了以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摩西采用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就是历史回顾啊，因为老人嘛，120岁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老人最喜欢一开始就是讲历史哈，其实历史当中借鉴对于每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的问题就是不记得历史，所以在后面的这个先知书里面经常会提到以色列人被神带出埃及这件事情，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摩西这地方也提到他们两次打仗的胜利，好，刚才提到了，就是在我们在前面这个民数记里面看到的。好，所以一到四章啊，一到四 ，actually 四章43节那个地方呢是讲历史，然后呢从44节开始哈，到11章哈，讲的是呢还是没有具体来讲，除了里面有十诫之外，还是没有具体讲律法，讲到的是重要性，神的律法人来遵守，要绝对的啊效忠，绝对的来遵守的重要性，花了那么多篇章，你看好了，都是在讲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一直到十二章到二十六章才是很具体的啊。所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十二章到二十六章是很具体的一些条例。在十二章之前哈、啊，这四章到第十一章都是在讲绝对的重要，一定要遵守。啊，所以这个摩西，我觉得当时他是一个，他是非常非常的苦口婆心，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知道的。啊，他要把最最重要的事情告诉。结果呢，以色列人还是没有进了迦南地以后还是这样。好 ，OK，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大概讲一下，生命记里面这个前面几章的情况。好，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可以 open， 我们有一些讨论，会有一些问题。